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我们在主的时候，我们还是仍然能够在透过这个网络，我们一同的敬拜。谢谢陈前姐妹来负责带领这个的诗歌的时间。我发觉只是现在透过这样的一个的方法，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哈。有弟兄姐妹还是仍然可以参与在这个敬拜的当中，也看见每一个带领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挺不错的哈。有时候我们说对着一个镜头单单自己在那里讲话，好像有一点怪怪的，不习惯。但是我发觉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做这个的带领的时候，其实也挺自然，挺好的哈。所以感谢主，我们不管用什么的方法，不管用透过网络怎么样来进行，我们总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同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主。上次我们已经开始了启示录的第八章啊，今天要继续读下去。今天是讲这个七号哈，七个trumpets 哈。那七个号跟前面七个印的那一个的编排是其实是有点相同的。七个印它的编排是四个一组，两个一组跟一个的一组啊，所以头四个是一组，第五、第六印是一组，第七个印是独立的啊。第七个印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七个的号啊。那七个号的安排呢，跟七个印也是相仿，差不多啊，也是头四个是一个组啊，第五、第六个号是另外一组。第七个号是独立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经文比较多哈，但是我们先看来头四个的号，就是第八章，我们从第六节我们来看完十三节啊，第六节八章的六节啊到十三节，我们先思想这一段，然后我们再过来再看第五、第六个号所表达的东西。好，那我们一同先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的分享的里面。好，一起来，拿着七号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和火缠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那位天使吹号，就有火，好着火就死了许多的人，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清晨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于是月星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们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我在我在我在。究竟我们读圣经，特别 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去理解圣经呢？我常常说要明白圣经，我们就要学会问问题， 问题问对了，那我们读圣经就读得明白了。可是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问错了问题啊。比方说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四个号的记载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问三方面的问题。哪三方面的问题呢？就是 what, how and when。 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时候，记载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啊。比方说第一个号第七节里面说，有包子和火铲在雪丢在地上，我们就会问，那个包子是什么？啊，烧着的大山是什么？啊，我们会问哈，很多这些都是一个 what 的问题，我们好像要去明白究竟是什么，这是好像我们非常关心的。啊，另外就是如何 how 的问题啊。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问啊，那个大山扔在海里面，海三分之一变成雪了，我们就会问，是怎么样变成雪的？是什么让它变成雪的？我们很注重，很想知道是如何发生的 how 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面还是说我们的。的眼光就是注视在要去明白 what, how。 当然了，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更多人问的是 when、啊、是什么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一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些东西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很关心这三方面的问题。当然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些的问题我们需要问的啊。读一些的故事的时候，读一些的哪些的一些的历史的时候，我们需要问这些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读到好像启示录啊这些的记载的时候，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去问 what, how and when 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的问题，是 why, 是为什么啊？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问的问题。这些东西出现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出现究竟要表达，还是说要把神的心意怎么样去表达出来？为什么神让这些东西陈列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更多要去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神的心意透过这些，我们如何更好的去明白。当我们读到这个七个号的时候哈，特别前面这四个号哈，讲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很多的这解经书哈，还是说一些的在讲道里面解释这个的启示录的时候哈，更多了去忙着去回答啊人所关心的这前面的那三个问题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就忙着去解释究竟那个的包子与火究竟是指什么啊。然后这个三分一是指什么？究竟这个的如何变成雪啊？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把那个重点放在哪里去解释它，哈，却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思考背后的意义啊。同时呢，很多的解经书里面讲到这些的七个号前面这四个号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些发生的事情跟出埃及记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法老的面前行了十个的灾啊，还记不记得啊？行了十个的灾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学者们会把这些的跟十个灾做一些的比较啊，看上去好像跟 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诗歌在有很多的类同的地方，比方说第一个号吹响的时候啊，火烧毁了啊，这个地上的青草啊跟树木啊，然后第二个号吹响的时候哈、啊，这个海被毁了三分之一哈、啊，然后第三个号吹响的时候，这个江河啊，江河的水就是人饮用的水哈、啊，淡水啊，也被吹毁了，毁坏了哈、啊，这里说变苦了啊，所以呢因此呢有许多人因为这个缘故也死了哈、啊。然后第四个号的时候，日月星辰也被毁了三分之一哈、啊，好像跟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个灾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啊，有很多类同的一些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observation 啊，就是真的，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时候，细心去留意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确是有这样的一种的事情发生哈、啊，但是呢，却很可惜的是说，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啊，为什么？你没有从那个角度来去讲为什么啊？我觉得有很好的 observation， 却从当中没有发现啊，一个更好的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这个就是有点可惜了。那、啊、所以呢，我今天也是从这个出埃及记的那个神在埃及所行的十个灾的这个角度来去啊发出问题啊，来作为帮助我们去明白究竟这头四个号啊要表达的是什么。那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几百年，只是他们在那里早期是挺好的，后来才受苦啊。这个事情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在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已经对亚伯拉罕啊发出这样预言，后来你的后裔会在哪里啊？在埃及的地方居住啊，受他们管系，受压逼。但是后来呢啊，我要救他们离开啊，但是那个国家我要惩罚他们啊，所以呢，神要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过程的里面，神是要惩罚埃及。埃及这个国家对神的子民的一个虐待，所以十个灾可以说是神对埃及的一个的审判啊，一个的攻击啊。但是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十个？为什么要行十个灾那么多啊？难道神不可以行一个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为什么要行十个的灾难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且每一个灾难，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有这个九个灾难的里面，其实他们都是没有杀到任何的人，没有惩罚到任何的人，只有第十个灾。那究竟十个灾的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我提出两点。第一个是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几百年，他们受了埃及的文化宗教的影响，他们根本不真正认识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的神，他们生活在埃及的宗教的里面，他们相信所有这些生活的里面每一样的事情都有一位的神明来掌管的，何由何神，生活的里面每一样的东西都有一个的神明来掌管的。所以当神要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不单只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辖制，神更重要的是要 让他们脱离了这些假神偶像对他们过去那些的限制，那些的影响。所以十个灾，圣经学界告诉我们，这十个灾里面的每一个灾都是代表着对埃及的那些偶像的一个的挑战。好，每一个灾都是针对埃及的偶像而发出来的。所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这是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灾出现的时候啊，都有一句的评语啊，因为那个的缘故，埃及人，当然包括以色列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意思是说，每一个灾难出现对付那些的埃及的偶像，那些的假神的时候，让他们知道，哎，掌管河流的神不是这一个河神，那是耶和华神，让他们知道真正掌管一切的是耶和华神。所以十个灾在里面基本上是要帮助以色列人脱离那些偶像的辖制，不要让他们再活在这个惧怕，哎呀，我离开这里的时候，这些的偶像会不会不保护我还是攻击我。所以每一个灾其实要对付的就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更知道谁是真正的宇宙的掌管者，当然也是让埃及人清楚了解耶和华才是真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会发现每一个灾的出现不是说要针对人，都是针对那些的牲畜，那些河流，那些 的植物，各样的东西啊，没有直接来攻击人啊。是什么？就是让每一个灾出现的时候，让他们发现神是真正的掌管者，耶和华是真正的掌管者的时候，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归向真神。这个是耶和华神行这个的十个灾难背后的很重要的一个的意念，不是单单惩罚。如果有惩罚不需要那么的麻烦，十个一个他们就受不了了，但是十个这个灾难的出现乃是给他们一步一步的看见谁是真神，以致他们能够有机会去悔改。但是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的事情，虽然那么多的灾难出现在埃及人的面前，在法老这个埃及的皇的面前，但是每一次当这个灾难出现，这个皇向摩西说，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让你走了，接下来神摩西停止了那个灾难之后，圣经就会有一个的评语，法老的心仍然刚硬，他的心还是很刚硬，很不愿意去悔改。这个十个灾都没办法来改变法老还是说埃及人的哪一种的想法。结果最后我们知道了啊，红海的一个第十个灾杀长子，然后红海几乎在那里摧毁了整个埃及的这个国家。好，回来我们来看这四个号哈、啊、这个 trumpets 啊究竟讲的是什么啊。这里第一个号是讲到啊，刚才讲了是青草，毁了青草。第二个号是毁了海跟海里面的东西，然后跟船啊。第三个号是毁了那个水啊，那个人饮用的淡水。第四个号是日月星辰，究竟讲什么？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四个号发生的时候，大家会留意不断出现的一个的形容。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为什么？究竟那里要表达什么意思？就是并不需要太复杂来去解释这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只是表达的是什么？是一部分啊，不是全部啊。三分之一也不是很小，一点都不重要，还是有一定的力度，但是还不会太多哈，大部分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神对杰哥的审判的里面啊，是对他们有惩罚，但是这个惩罚呢并不是一下子就毁了所有的东西，就好像出埃及记的里面那个十个灾一样啊，不是说一下子就毁了，把这个埃及把它涂抹了，不是，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然后再留意我们去思想的时候，这个跟十个灾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相同处，就是什么？他们是针对的不是人。你看第一个号到第四个号啊，虽然第三个号说因为这些事情的缘故有许多人死了，但是这个的惩罚还说这个号的攻击的对象不是人，对不对？是神所创造的这些的大自然的之物啊，不是要针对人而发出的一个的事情。那我们就问了，为什么？既然神吹号是要来审判来惩罚啊，为什么不直接就对人呢？还有邀了那么多的事情啊，来摧毁这些的大自然之物，究竟为什么？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就要回到神的创造来说起了。在神的创造的里面，在六天的创造的里面，他造了很多的东西啊，日月星辰，水植物，海中的一切的生物，各方面的东西。到了第六天，最后的创造是人。所以六天的创造都是为了最后一个创造，就是为人而设备的，预备的。万物存在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人得着这个的福乐啊，这个的存在的。万物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但很可惜，后来人却追求受造之物而离弃了神啊，这个是我们创世纪里面看到的一个的图画，一个的景象。我们来看神的创造的秩序。神是为了要让人幸福，所以先准备了一个非常适合人生活生存的一个的环境，然后才把人带到这个的地方，让他们让受造的亚当夏娃可以在哪里享受，还是说在哪里可以很欢乐的很幸福的在哪里生存生活着。这个是神的整个对人的一个的安排。那我们看见一个很有趣的，神先造好一切，然后把人放在当中，最后把人放在当中。那我们再来看，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对他们有惩罚，但是神对他们的惩罚是什么？ 诗人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是的，他们的灵与神隔绝了，但是他们的肉身还是活着。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的事情，神对他们有没有惩罚？有惩罚。这个惩罚是什么？这个惩罚是神拿走了为他们预备的那个美好的环境，神把他们赶离了这个伊甸园，然后告诉他们给亚当知道，告诉亚当，你从此你要在地上要劳苦你才能够得到吃的。神本来要为亚当夏娃预备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的。但是当神惩罚他们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把他们一雷把他们打死，那是先拿去了，还是说除去了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环境，让他们在当中来经历。为什么？我相信是神还是给他们机会，就什么回转。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还是说我们再多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当神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离开埃及的时候，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牛奶与蜜之地让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受神为他们所建立的这个的国家牛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去一切东西都已经有了，他们的哪里的房子不是他们建的，哪里的好的田地不是他们开发出来的那些树不是他们种的。我们知道种一个树不是今天种树明天有果子吃种上很久才能够有很丰盛的茂盛的一些的果子可以吃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已经完完全全在哪里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圣经不是说吗在旷野他们吃玛瑙，一进到迦南没有玛瑙了，可以吃当地的出产，这些都是神为他们预备好美好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还记不记得神在透过摩西带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跟他们说了，如果你们遵照神的吩咐这样行的话，你们就要过上这样的生活，否则的话你们就要过那样的一个的生活，一个的祝福跟诅咒都摆在他们面前。诅咒什么？如果我们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的开始的时候，神会先拿走了他们的所有这些的土地的出产，最后给他们的惩罚是什么？连那个国家都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漂流在世上。以色列人也是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一切，让他们在那里可以蒙福的享受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不再跟随神离开了神，神对他们的惩罚也不是一天立刻就把他们毁了，不是，他们一步一步的先告诉他们，当你们不这样来跟随我的时候所有这些的环境的出产，所有这些都会没有了，都会停止了那最后他们甚至被掳到外邦去，整个国家就完全不存在了。那这个是神的一个的做事的，还是说神对他的子民的一个的带领。那我们回来看这个启示录，这里是告诉我们神对这个世界对世人的一个公义的审判那 七个号开始审判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神并不是一下子啊出手就是夺去人的生命，他乃是先摧毁了为人所预备的个适合人生存的环境啊，来作为一个的一个的惩罚的开始。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安排，一个表达。神的惩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神的惩罚的过程的里面是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目的，是盼望透过这些的事情的发生，让他们真正了解的，好像出埃及记里面所要表达的，让他们因为看见那个事情，以致知道谁是真正的宇宙的掌管者，神是哪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审判者，神公义的审判必然要临到。但是当这个公义的审判来到之这个过程的里面，神仍然是盼望人能够因着面对这些事情而有机会去回转，去悔改，去归向神。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重新是思考，来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摆列在我们面前，为什么要透过那么多好像非常复杂的，非常好像我们读不明白的东西，究竟为的是什么，让我们很 confused， 以致到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吗？并不是的。神之所以要把这些东西摆在我们面前，乃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的事，当神的审判出现的时候，它会如何的发生，发生的过程里面给人有这样一个的机会，可以有回转悔改的一个的机会。所以我们看见头四个号并没有针对人，虽然有些人因这些的缘故他们死了，但是最终只不过是拿走或者说摧毁了一个更适合人生存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就问了，什么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惩罚要临到呢？我们看一看我们四周的环境，就给我们一个的提醒了。今天这个世界还没达到刚才那七个号的情况啊，那个无论那个污染是多严重，还不至啊三分一的树木啊被摧毁啊，海中的生物被摧毁啊，那个水被摧毁，那个一日星辰被摧毁，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一个的事情，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的地球的里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慢慢越来越看见已经开始越来越不适合人生存的一个环境。如果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更进一步的发生那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知道神公义的审判就已经要临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归向神。那当我们读第四个号完了之后啊，有一节圣经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来看十三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的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卧哉卧哉卧哉。为什么有这样一节的圣经在我们面前？究竟这里要表达什么？犹太人当他要表达 一个事情的严重性的程度的时候，他就会重复来讲那个的字啊，三次这是最高程度的一个表达啊。所以我们唱诗里面也唱的哈，当我们赞美神 Holy Holy 的时候，我们为了都会是三个哈，一个的表达，就是说神是最高的神圣的那一位哈。在这里他说卧哉卧哉卧哉，是最高的一个的一个的警告啊。旧约神要惩罚以色列的民众的时候，他也不是不开声，不是说没有提醒。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大部分后面的都是称为先知书，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透过这些先知来向神的子民来表达他的心意，发出警告，向他们呼喊，要他们回转悔改。无论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还是后来的马拉基书，所有这些的先知书里面的先知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在那里呼喊人悔改。祸哉祸哉祸哉，这里所表达的是什么？这前面这四个号只不过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那个的破坏，接下来这三个号要吹的时候，针对的就再不是人了啊，再不是这些的环境的大自然之物了，要针对的那是人。所以人要警醒，要回转，神已经宣告了，要懂得把握时间回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九章的第五个号跟第六个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见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好像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木，并一切树木。不，只叫他们受苦五个月。这屠户就像蝎子，虽然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马车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皇，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里话叫亚波伦。第一个灾过去了，还有两个灾要来。接下来第六个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吩咐那四号的第六号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亚伯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麻痹 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这三样摘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剪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为这尾巴像蛇，并且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摘杀的人就不悔改自手所做的，去敬拜魔鬼，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头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将奸淫偷窃的事。好，那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号的记载的时候，我相信人的眼光还是在盯着问刚才所提的三个问题 What, How and When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来问啊。那而太少去问究竟这些记载这些出现的一些的东西是为什么啊？为什么神把这些的东西摆在我们的眼前，究竟神要透过这些的东西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啊？这两个号所表达的东西呢，我们说启示录是一种的文学的作品，是启示文学啊。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科学的那个 measurement 来去读，我们不可以用一个历史一个好像历史观的角度来去读，我们也应该好像去读诗一样的，诗表用的词句那些的字眼要表达的不是单单那个字所讲的东西，那是这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要表达诗背后那个诗景，要表达的内容背后的一个的意义，透过这些的字面的东西呈现一个的图画给我们。当我们读这个的第五号跟第六号的时候，我们需要看的不是去问那究竟这个无底坑是什么？这个蝗虫是什么？究竟这个，我们如果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怪不得每一本的启示录的参考书、解经书，都对解释有不一样的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应该问的重点，重点不在哪里。当我们来读这两个号的时候，我们要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我们呢是说神把这个第五号第六号把人我面前就好像两幅的图画，神究竟在我们面前画一幅怎么样的图画，让我们看见这个图画而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醒悟，这个才是读这两个号的一个的重点。那让我用电影的角度跟大家来解释。我们都看过电影啊，特别我们也看过一些科幻的电影啊。电影中有很多的画面是不可能合乎科学，不可能合乎理性的一个的表达的，因为那个不是一个科学的研究的一个的记录啊，它要表达的不是这个东西是否合理，这个不是在那个重点。当一个导演一个 director， 他要拍一个场景，他要透过这个场景这一个画面，要带给观众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让这个感受来影响这个观众来明白他要表达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当他表达这个图画的时候，可能用很夸张的一个的手法，可能是用一些不合乎科学、 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一个的表达，但是他要给人一个是什么？一个震撼的一个的一个的感觉，一个 stunning 的一个 feeling 一个感觉。你看这个图画的时候就印在你的脑海的当中啊。我记得我们以前看那个阿凡达是不是叫 Avatar 啊。当我们看那电影的时候有好几幕的景象，哇，真的很美，很 stunning 的一个图还出来的时候，哪一个种的景象是多厉害啊。Star War 也好了哈，以前我们看 Star War, 那个的太空船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那个的景象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是假的，但是给你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感受。我相信这个就是神透过这个第五个号所给我们的一个的感觉，说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的图画。我们不需要问五等坑是什么，只是一个 screen, 一个的图画。蝗虫后面又有那个蝎子的后面要描写什么头像一个的男人的头，什么头发，简直是科幻电影的一种的描写。你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一个的东西出现啊。哪些人一直在解释会不会是哪些的新型的武器呢？会不会是什么太空船呢？会不会是什么坦克车呢？会不会是什么什么？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你知道蝗虫不是一只两只出来的，旧约里面讲到蝗虫之灾的时候是一大片的啊，上几十万啊，上百万的这个蝗虫一出来的时候，整个天都被它盖着黑暗的一个的层面。所以当你有这样一个图画出现你的眼前的时候，这些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那么大群的一群的，他们的形状是那么的吓人的，这出现在我们面前，给人一种不可能是人能够做的东西啊，是从神来的一种的一种不能够抵抗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这个很重要的要点是什么？解释蝗虫有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被赐予的，是神给他的这个能力。而且第四节吩咐他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哪个，只可以做这样的东西。表示什么？表示这些很可怕的、很雄伟、很大的一个场面，所有这些要来摧毁人的东西，都是在神的掌控的里面，神给他他就能，不给他他不可以的。给他只能够做什么？只能够伤害那些头上没有神恶印记的那些人。意思是说信徒不在其中了啊，而且他们受苦是什么？多长时间啊？只有五个月啊。意思是什么啊？不是无限期的受苦，只是一个很短暂，但是非常苦，苦到一个地步，他们想死，死都要离开他。意思说你要死都没办法死。这样一个图画放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个就是神对人的审判、惩罚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是极其可怕的一个的景象。我相信这个就是第五个号要表达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去太探讨啊，这个马是怎么样一个头，这个形象是怎么样？It's not important at all. 这个不是那个重点。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一个神的惩罚的临到的时候，人是无法可以逃避的。是可怕的。那个场景是太恐怖了。这是第五个号。时间没办法再跟大家多谈啊，我们很快的看第六个号。其实第六个号是一样的。 第六号出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问太多那些的东西哈，什么这个骑马的马有什么胸前有甲什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我们看见这个景象，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来看16节，他说马军有多少？20000000，20000000是什么？英文的翻译本里面说 200 million。就是原文里是说多到没有办法数啊，我就是听见这个数目，但是有多少真的没有办法的数。想一想，一大群的蝗虫来的时候，那个景象哇，太过太过震撼。200 million 的骑马的人一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形状是那么的恐怖的形状。出现你的眼前的时候，你看这个图画，这个震撼力是多强？表达什么？表达你没有可能人能够有力量对抗的。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你是死定的，你不可能有机会说我能够胜过，不可能的。这个图画要告诉我们的，这两个号要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神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这个就是第六个印的时候哈、这个启示录已经说了啊，我们翻一翻这个第六章的17节，上次我们也提过，第六章的17节，是17节哈、啊，他说什么啊？耶和华愤怒的日子。耶和华愤怒的日子大日到，谁能站得住呢？这句话就是要给我们看见第五个号第六个号要表达的，就是这个的图画，谁能够站立得住？太恐怖了，太可怕了，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是当我们读启示录刚才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翻去第20节好不好？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了，死了三分之一的人了啊！但是呢，你看其余未曾被这个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所造的，又不悔改他们。这个就是结果了。这两个号就出现是对人的审判的结果，人会不会看见这两个的大的审判惩罚，能够悔改呢？原来不会的。这跟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法老是一模一样的，法老埃及人一样的，他们看见十个灾了，最后一个灾连他们所有的长子都被杀了，转过头来法老的心就刚硬了，就去追杀这些的以色列人。我们看见那个图画是什么？告诉我们人原来当他们犯罪，当他们离弃了神之后，神给他们很多的警告，他们还是仍然不悔改。这个也是以色列的结果。以色列神没有给他们机会吗？神给他们多少年的机会啊？你看从四世纪开始啊，他们一而再一而再一而再的离弃神，当他们呼求神救他们，当他们建立一个国家之后，神派遣多少的先知在他们面前警告，卧灾，他们听了没有？没有。最后怎么样？神先拿走了他们的生活的环境，神为他们所预备所有这些本来是赐福给他的环境，神拿走了还不悔改，最后连国家都灭亡了，漂流在世上。这个就是圣经一贯的一个的信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神是审判者，神要审判那些背逆他的人，神给人有机会悔改， 但是当人的心刚硬，保罗用一个词，神就任凭他们。Let them do whatever they want. 神不管，不是不管，神再不能够做任何的东西了。就算这两个号出现的那么可怕的景象，怎么震撼的一个的图画摆在他们面前，还是不会悔改的。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如原来我们能够悔改，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因为神给我们的提醒，无论是透过拿去我们生活的一些给我们让我们享受的东西也好，给我们一些东西拿走了，我们因这个缘故我们能够悔改，那是感谢主。多少人因为失去工作了，失去健康了，失去了家人了，在眼前他们醒悟过来悔改。但是同样的，同时有很多人因为苦难的缘故，他们当眼把神撇弃。我们见了太多这些的信徒，神给他们恩典不是不给的，但是当他们硬着心，就算那么大的一个的景象，一个的 picture 放在他们面前，仍然是不会悔改的。那我们能说什么呢？神是残酷的神吗？不是。你看，神并不是一开始对人的惩罚就是除去人的命，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神只不过先拿走我们一些的东西，给我们好好的反省，要知道他是神，让我们悔改。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正面对这些的情况，我们不自由了，现在很多人不能够出去，觉得非常的痛苦，不自由我们好像失去很多的经济，我们好像失去了很多过去一直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这个就是我认为这个就是好像旧约的先知发出哪一些的警告一样，这些东西出现了，不是神针对我们惩罚我们，却是给我们提醒，如果还不悔改，没办法，审判必然临到。我相信这个也是对我们美国这个国家发出一个很大的警告，还不悔改就没有什么好结果了。盼望我们在最近所经历的这些一切的事情，人的心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否则的话，谁能够忍受得住呢？谁能够抵挡呢？没有人能够承受得起。但愿我们都在神面前学会，趁着还有悔改的机会，回转的机会，我们来寻求神，归向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并不是这些好像科幻片一样的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而已，你要把末世的景象一个的图画一幕一幕的摆在我们面前，你要告诉我们，你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的。但是当你还没来之前，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不适合人居住的时候，我们就醒悟过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寻求你的面， 来归向主你自己，因为你的审判要来到了，这个世界再没有机会了。求主你再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警醒，带着这样一个的心情悔改归到你的面前，重新归到主你的掌管，让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把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在这一段世界瘟疫影响的情况的底下，不是让人灰心丧胆，乃是一个回转归向你的一个的机会。求主你怜悯，求主你也减轻这个的灾情的时间，让人能够有一口喘息的机会，让人可以回转。主，我们恭敬的把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再次的来到你面前来呼求，求你怜悯，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